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电话应该比任何时候都受欢迎，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3日。我是武汉大法弟子，武汉在2020年元月20号，也就是离中国大年三十只差4天的时候，人们突然得知消息，毒性肺炎确诊人数增加到100多例，蒙在鼓里的1000多万人都毫无防备地正在准备年货、走亲访友，或者在人山人海的火车站、机场、长途汽车站密集接触。听到这个瘟疫在扩散，巨大的恐慌袭向人们的内心。元月23号半夜，武汉就封城了。当晚，很多武汉人都通宵不能入睡，有的立即开车逃出武汉。大法弟子回到农村老家的，也因高速公路的关闭被堵在了村子里，也不能进出。其中一位大法弟子被堵在村子里的一个极其简陋的亲戚的房子里照顾老人，食品非常少。有的大法弟子的家人因为一直听不进真相，已经感染肺炎在武汉医院。回农村的武汉大法弟子讲真相也难，农村家家院子门紧闭，门窗紧闭，拒绝串门，还有村干部巡逻无法接近。医生大法弟子数量有限，他们不分昼夜处理急诊，同时抓紧救人。医院里大法弟子医生才将病人接上呼吸机，还没来得及说话，患者就死了。很多医院领导不允许给发烧病人诊断，因为他们明白一诊断就是病毒肺炎，所以不诊断就没有数据向上报。城市很多病人发烧不允许直接去医院，要在家里等着社区帮他们排队诊断，一直排队没有结果就死了，也不会上报。有的大法弟子待在家里也是动弹不得，小区都封闭管理，还有人天天巡逻，小区之间不能往来，都封闭管理。有的小区蔬菜都是统一联系配送，统一购买，在小区物业领取，互相都不怎么说话，尽量没有交流，彼此都匆匆回避。小区里家家门窗紧闭，连阳台外衣服都不让晒。作为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难吓着了，我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无法安然入睡，已经半夜大哭了好几次。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的瘟疫，是不是最后淘汰人的时刻真的已经来临。看着大批大批的常人每天在往火葬场送，我却关在家里无能为力。师父啊，我过去救人速度太慢，我没有抓紧，有多少众生因为我没有努力救度而惨死在这场瘟疫。师父啊，我没做好，到底是不是最后的大淘汰，我心里没有底呀。如果是，那就太糟糕了，过去没有抓紧，耽误了多少生命的得救，我有罪呀。如果这场瘟疫跟非典一样，只是一场更严峻的演习，那我们还有机会救人。不管怎么样，我多么想我能多救一个人。好在前两天师父突然给我安排了一个救人的机会，让我救了一个人，不然我会更加难受。这是我们以前没做好的大法弟子重新做好的机会，所剩机会可能不多了，我们一定要珍惜。武汉人已经困在家里，无聊加上恐惧，快要发疯了。我请海外同修抓紧打真相电话，大多数的他们一定会非常乐于倾听真相电话，哪怕看见窗外一只鸟儿飞过，他们都会很开心，都会缓解他们内心的恐惧。他们一定会耐心听真相电话，我不能说绝对，但是我请你们相信， 真相电话应该比任何时候都受欢迎。编著，武汉市和国内的大法弟子也可以给邻居、朋友、所有能找到联系电话的人打电话啊，不怕他们知道你是大法弟子，因为你真心珍惜他们的性命，因为你完全出自善意的为他们好，告诉他们九字真言，帮他们退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义面前，海外弟子抓紧救人，在全球营救平台向北京、武汉讲真相的体会。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最近我参与了向北京、武汉拨打电话讲真相，在此把自己电话讲真相的一点心得做个小结，以鞭策自己今后做得更好，也供同修参考。随着政法进程的快速推进，现在明显感觉到救人的难度在加大，而且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公检法人员要么顽固拒绝真相，要么友好接受真相，看清形势决裂中共。面对各种情况，我是这样做的：一、遇到骂人不讲理的，稳定心态，慈悲为怀，不轻易放弃。拨打电话中，有的公检法人员拿起电话，听到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就破口大骂，话语甚至不堪入耳，有的强词夺理，满嘴歪理邪说。这时我就会想起师父的话，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讲真相中常人听信了中共邪党早期在媒体上的造谣宣传，对大法弟子有误解，对你凶，或者不愿意听你讲，这个时候你的情绪要被他带动了，愤愤不平，不高兴，甚至不太理性，那你这个真相就讲不了了，人也救不了了。实际上邪恶也在利用着常人对大法弟子的误解，不断地在思想上加大抵触。如果你正念很强，邪恶就会被解体，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于控制人。那么这个时候对人讲道理，他就会听了，你就会破除他被中共邪党灌输的那些个谎言，就会把他的心结打开。师父的教诲使我保持心态平和，不被对方的魔性所带动，耐心地给对方讲道理。而且我想，不管你怎么骂，骂得多凶，只要你接电话，就可能有希望，我就不会轻易放弃救你。一次给一个区政法委书记拨打电话，一通刚劝他不要参与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他张口就骂，而且语言粗俗。我笑呵呵地回应说，某书记，您当书记也算是共产党的一级官员，张口就骂人也太影响您的形象了吧，您也上过大学吧，读书人应该知书达理，给您打电话是为了让您了解明白真相，不稀里糊涂地给中共卖命，远离迫害好人的运动，给自己留条退路，不是吗？听到这儿，他不吭声了，也不骂了，静静地听我讲了三分多钟真相后挂机。虽然真相没讲透，但还是峰回路转，效果不错。二，遇到搞各种设置不接听电话的，耐心地多次拨打，让铃声不断地传递信息，让他们知道参与迫害者始终有人追踪，参与迫害的犯罪行为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信息我们都掌握，这也能起到一定的教育和震慑作用。三，遇到接通不愿听真相的，慈悲地留下大法弟子的良好形象，给其以后接受真相做好铺垫。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 我告诉大家啊，我们作为修炼的人呐，就尽量的慈悲地对待你身边的一切众生。也许有的人是机缘不到，也许有的人中毒太深，但是还可救。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不可救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可救的。目前你还分不清，我想千万别心灰意冷，对谁都慈悲，这样去做，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师父的法时时在鼓励我，鞭策我，使我善待每一位众生。例如在拨打武汉专案中，有16个电话号码，8个号码接听，最长的接听1分50秒，其他都是接听30到50多秒，而且八人中只有一人在疫情面前接受自救的方法，记住九字真言和三退保平安，其他七人都是听完疫情信息通报后告诉其自救方法就挂断。我耐心地多次拨通他们的电话，善意地告诫他们，我们远隔万里，互不相识，从海外给你们打电话，就是希望你们在大灾大难面前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遇难成祥，一定要三退才能保平安，不花一分钱何乐而不为呢？四，遇到认真倾听真相的，变换角度，紧扣当前形势，抓住对方心理，使其完全明白真相。比如一次拨打北京大兴区刑警队的电话，一位刑警接听3次，27秒、4分6秒、12分29秒，整个过程一句话不说。我从猪瘟、鼠疫、地震、禽流感讲到武汉肺炎瘟疫大爆发，从中共历次运动杀害无辜讲到迫害法轮功，从中共腐败讲到社会乱象，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百种酷刑讲到活摘罪恶，从中共历来造谣惑众讲到天安门自焚伟案，从传统文化讲到善恶有报，从枪口抬高一厘米讲到远离迫害，从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讲到大法红传世界，从香港反送中、台湾总统大选、中美贸易战讲到天灭中共等等，真相讲清讲透，使众生完全明白并能得到救度。最后希望更多的海外同修能上营救平台打电话，因为60多个国家都对大陆实行封关隔离，海外许多旅游景点中国游客越来越少，有的景点甚至已经没有大陆游客，营救电话平台成了非常时期一个特殊的对大陆众生讲真相救人的项目，欢迎大家。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救众生的机会，做自己该做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4日。自从2019年12月以来，关注着武汉肺炎，真的感到给我们留下救人的时间极少了。师尊在经定要旨论语中明示我们，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我们天天学的是创世主的智慧，无比荣耀。师父给了我们法宝，向内找；师父给了我们神通，发正念；师父给了我们万能的钥匙，讲真相。我感恩师尊给我的机会，给我的能力，让我能够做多种救人的项目，以及能够自己制作各种精美的真相资料。年前我就准备好了所需要的 A3、A4 铜板纸、不干胶、塑封膜，制作了很多护身符，
并用彩色珠子贴上，金光闪闪的。最近明慧网发表了各种真相资料、护身符、卡片等等。我做 A4 不干胶的同时，还用铜板纸两面都打印塑封好，上面打两个孔，用彩色袋子穿好，能挂就挂，两面都能看到，能贴就贴，能放就直接放到超市的货架上，或者公用的自行车筐里等等。正好过年给老家亲朋好友们打电话问候，提醒他们在瘟疫当前记住护身符上的话，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那是真正保平安的。2011年，我曾专程回过老家，在饭店请全班同学吃饭，讲了真相，给过护身符。有一个儿时的朋友明真相后，还帮着发酒瓶，并且帮助人们做三退。这次我电话告诉他，咱们那个村子就请你去转告他们记住救命的妙招，请你转告我对大家的问候。他说一定的。我也想到了，谁监控电话，谁听到真善人，谁得救。公检法司部门的人更需要听到真善人。本地聘请的为几位同修辩护的律师，最近因特殊情况来不了，我祝愿他们多多保重，并请他们电话与法院及时跟进一下。最近我几乎每天去超市采购都是用真相币。在明慧网发表最新的肺炎致命灵丹必获真相币文件，我当天赶紧制作好，就用真相币去采购，基本不用手机以及卡来支付钱，不能失去这个用真相币救人的机会。多年来从我手中使用的几乎都是真相币。这两天因为小区也限制出入，限制两天出去一次，并且要写出去的签名以及出去的时间。我觉得签名就签名，出去吧，有时候是一天签两次名，那也要出去啊。我每次出去都是骑电车，所以斜挎着一个漂亮的大包，目前出门也戴着口罩，因为跟常人交流不戴口罩，常人会有顾虑。我的大包里面有大的不干胶，各种款式的护身符，彩色卡片，在家分好类，哪层放真相币，哪层放新发表的明慧期刊明白。听说附近一家医院有一位湖北回来的患者曾经就诊，大家都很紧张，那里有曾经讲过真相还没有三退的一位科室负责人。大年三十那天下午，我就赶快去了。到医院入门，有两位医务人员给测体温，我配合之后告诉他们多保重，并分别给了他们护身符，请记住上面的真言保平安，他俩都很开心。找到那位科室负责人，拿出真相卡片送给他，带了一盒茶叶，我说你们大家一起喝点茶，特殊时期好好保护自己。我悄悄地跟这位负责人说，以前跟你说过的三退，把党退了吧，千万不要抵触，退出来才能保平安，我是专程来找你的。他说好吧。在场的所有人每人一份用自封袋封好的双面铜板纸打印成的精美祝你平安卡片。我离开医院，在去超市的马路上遇到清洁工，就下车给他们护身符，利用买东西与超市工作人员讲真相，送给九字真言卡片。遇到的所有人都是一等再等我们去救度的有缘人，接受真相的人，我都会嘱咐他们千万记住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那是救命的，也一定要告诉家人。他们几乎都接受，都说谢谢。我还让他们有时间多问问家里成员，把护身符一起给他们，叫家人也随身带上，千万转告你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所有的亲人朋友都能够平安度过这次劫难。他们都很感动，就是有个别不要护身符的也说谢谢，因为他们听到了九字真言。在大瘟疫面前，人们也变了， 一讲大难面前如何保命，都愿意听，都很接受。在初九那天，我去菜场遇到几个买菜的，我就先打招呼，之后挨个给护身符以及精美的祝你平安、吉祥平安的卡片，并告诉他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是救命的妙方，他们都说谢谢。我跟他们说多保重，卖菜的说好的，我给他护身符，他说昨天有一个大姐也给了我护身符，并指着我对别人说他们都是好人，叫人保平安的。结果几个都要了最新版的真相期刊，用塑封袋装好的明慧期刊，明白祝你平安，有的还配了一个护身符在里面，不同情况给不同的资料，大家都说谢谢谢谢。几乎每次在菜场买菜讲真相时，都会有卖菜的商家说他人最好了，都是叫我们保平安的。我知道都是师尊利用常人之口鼓励我的，看到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心情无以言表，后悔自己以前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想起师尊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今天在大瘟疫面前，更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这是最近出去讲真相的点滴体会，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中做好三件事，大陆各地讲真相经历反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9日。第一篇，转变态度，很快接受大法真相。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所居住的湖北省是这次冠状病毒疫情的重灾区。近期我出去过几次，发现本地所有村与村之间的道路都设有路障，城镇的街道和巷子口也有路障，只能通过行人和自行车。公路上有警察设卡，警察到处巡逻，可能还有便衣。街上每个路口有警察或带袖箍的基层人员值守，宣传车的大喇叭到处大声巡回播放防疫挤不准等，其中一条是不准人聚集，每家的生活必需用品只能两天购买一次，而且只限一人出门，一派恐怖气氛。城镇的人普遍关上门，待在家里，有的在自家楼顶晒太阳，农村的人有部分在门外晒太阳，或在田里劳作，路上行人比较少，几乎人人戴口罩。我出门讲真相都是步行或骑自行车，出门戴口罩，这只是符合常人状态而已。在讲真相时注意有慈悲心，不能有幸灾乐祸的心理，那会让人反感。从这几天的经历中，我发现有的人转过弯来了，我讲的大法真相他们很快就接受了，还有人连声道谢，但也有拒绝的。也有的人开始不接资料或不听，我一般会说，你看得出来我没有一点恶意， 只是为你好。人命关天啊，如果我说的是假的，你哈哈一笑，你什么损失也没有。如果我说的是真的，你全家保了平安，那你就赚大了。很多人就改变了态度，接资料，听真相。第二篇，去掉常人心，救度有缘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肺炎的快速蔓延使人们心里恐慌，不敢出门。我居住的大城市，路上也没有几个人。十年的面对面讲真相，逢年过节我都出去。今年的大年，看着封门测体温，心想，我还出去吗？孩子一个劲儿地警示我说，特别严重，不让我出门。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十年来，天天我虽然出去用心讲真相救人，中国人14亿多，救了多少，真是微不足道。想想师父的承受，想想自己是带有使命的大法弟子，我戴上口罩，出了家门，劝退了四人。1月30日，孩子上夜班前，和我说，妈妈，这几天高峰不能出去，要出去我回来跟你没完。我心里想，也符合一下常人吧，这几天就不出去了。第二天一起来，练完功，心想，我得听师父的话，发了一念，清除孩子背后的邪恶生命因素，黑手烂鬼。丈夫看看我，没说什么，他心里知道，不管刮风下雨，也没能阻挡我出去。可以说，他已经习惯了。也感谢师父的加持。我10点半回到家，孩子问我，妈妈买什么啦？我说，给你买了2包卫生巾和小橘子。我天天出去，都有人三退，初8退了1人，初9退了8人。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带有使命的，不同于常人。只要我们大法弟子走出来，师父就会把有缘人推到我们跟前，关键是我们要迈出家门，不被家人的所谓关心所缠。大法弟子和常人困在家里，那不就是常人了吗？大法弟子人人都走出家门，路上的人不就多了吗？常人一看，路上人多了，他们也就走出家门了，这不就是我们要救的人吗？第三篇，疫情中不懈怠，正念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快过年了，我从一个城市回到父母的城市。年30儿时，人们都还不在意疫情。后来随着武汉肺炎确诊人数的增加，疫情的传播也比较严重。我们城市各小区每天进入都要测量体温和要身份证。我和母亲同修很着急救人，发着正念出去，解体常人背后的共产邪灵的因素，不允许他们检查我们的身份证。每天都利用武汉疫情这个机会去讲真相救人，每天都有人明白大法真相三退。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和母亲都是每天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当面给护身符及真相期刊，接到的人都很高兴，很感谢我们。我们说，让他们感谢我们的师父。别的小区的 A 同修好像对疫情不是太清楚，只是听自己家人说了疫情比较严重后，就和 B 同修都很着急救人。B 同修又及时给我们送来了真相资料。大年初六这天，我和母亲还有 A 同修约好，一起去小区发真相资料。进小区门和出小区门时，我们都发出正念，不允许他们检查我们的身份证，只配合他们测了体温，然后顺利进入小区发了真相期刊。初七这天，我和母亲又去街道上贴了真相贴。过了几天，我们去检查，只有1张被揭掉了，剩下的都在。我们娘俩希望路过这儿的人都能看到得救。 今天中午发完正念后，便带了真相期刊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资料出门了。街上冷冷清清的，偶尔遇到几个人也是戴着口罩，急急忙忙的赶路。我想，这怎么讲真相呢？想到应该去医院里救人，那里的众生现在的心情是最复杂的，对真相一定可以听得进去。我来到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医院，门口有专人检测体温。我一边发正念，一边求师父安排有缘人听我讲真相。检测完体温后，我径直来到大厅。看病的人三三两两，不是很多。我一眼看到对面椅子上坐着的老两口，大约60多岁，好像在等什么人似的。我来到他们旁边，并请师父加持。这时老太太起身去了厕所，我就走过去对大叔说，大叔，你这是来看病的吗？他说，不是我，我家老太太嗓子疼，陪她来的。哦，你看这大过年的还往医院跑，人人都戴个大口罩，吓人不吓人啊？大叔说，可不是嘛，不戴口罩也不让进。我说，其实口罩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大叔，告诉你一个比戴口罩更有效的保平安的办法呀。然后我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这时老太太回来了，我就给她讲，她说她信佛。我说，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但是入团入队都是入了无神论的教，是得不到神佛的保护的，你们都退出来就都能平安。大叔说他入过党，大姨入过少先队，经过十几分钟的讲真相，他们都同意三退了。我给他们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本真相小册子，一张年画，他们都欣然地接受了。那个大姨还认真地问了我要念哪几个字。跟他们告别后，我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师父为了挽救众生，成就我们，一次次拖延着结束的时间，我们一定不能让师尊失望，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要保持清醒和冷静，放下人心和执着。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